讲这个创世纪第45到47章的经文。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可以看见啊，约瑟的哥哥们啊，他们啊对于在许多年前啊把约瑟卖掉这件事情呢，其实他们已经有了一些的悔意啊，然后再加上后来这个犹大啊又在那里啊极力的要保护这个弟弟便雅悯啊，以免啊让他的父亲再次受到这个伤害。那么从这些的事情啊，这些的事情的发生呢，都让这个约瑟呢可能心里面啊有一些的感动在那里。所以从今天45章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在这里呢，当这个约瑟听完犹大的啊这个恳求之后呢，他就忍不住了，他的情绪就没有办法控制哦，所以他就吩咐啊在他旁边的这些侍从呢从他身边离开，然后他就开始放声大哭。那么接着呢，他就向他的弟兄们表明自己的身份啊。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他向他的兄弟们表明自己的身份之后呢，他的弟兄们呢没有说就很高兴就心安了啊。在这里我们看见啊，相反的他们怎么样呢？惊慌啊，惊慌哦。所以在这里啊，是跟一般啊弟兄啊相见重逢的情况呢不太一样，是啊，不是高兴而是惊慌哦。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惊慌呢？啊，我想在这里，因为一方面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是真的啊，因为他们明明就是把这个约瑟卖去当奴隶，但是在这里出现了约瑟呢却是一个宰相。但是如果这个约瑟不是真的，那么这个约瑟他怎么会知道他们啊这个不为人知的这个秘密呢？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相信他们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啊，他们一方面非常的困惑，另外一方面又非常的害怕，因为怕如果真的是约瑟，那么会对他们啊有所报复。所以在这里啊，当他们听见约瑟啊说自己的身份之后，他们实在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要该怎么样来面对这种情况。那么在此我们看见啊，约瑟并不是要来报复他们的啊，所以呢，接下来约瑟就开始啊来啊解释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啊，他啊之所以会被带到埃及的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45章5-8的这段经文啊，在这里记载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见，约瑟呢并没有要向他们啊报复啊，他反而用话语来安慰他们这个不安的心啊。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把他多年的这样的痛苦呢，好像轻描淡写的就把他提过去，看起来好像蛮轻松的，但是其实呢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里约瑟他为什么能够这样的来对待那些曾经虐待过他的这些兄长呢？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乃是因为他从自己的经历里面呢，可以看见神的主权。换句话说，虽然他过去所经历的这一切呢，是因为他兄长对待虐待他的一个结果啊，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他却看见在这个的背后呢，其实是神掌权的 是有神的带领。既然是有神的带领呢，那么这就不是一件碰巧的事情，乃是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所以当他看见神的主权，他愿意顺服神的这个旨意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可以来饶恕啊那些恶意来伤害他的这些弟兄们。同样的，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也会碰到啊类似这样的事情啊，有人恶意来伤害我们啊。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些事情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见神在其中也有他的美意的啊。当我们能够这样看见，而且能够来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坦然的来面对这些事情，我们也可以去饶恕那些恶意来重伤我们的人。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他不仅是饶恕他的兄长们，而且呢他还要救他们脱离这个饥荒啊。所以在这接下来经文你就可以看见，他要他们怎样，要他们赶快回去把他们家里其他的人全部都带来，带到这个埃及来，他可以就近来照顾他们啊。所以啊，我们可以看见约瑟的心肠啊，实在是很好的。那么当约瑟将这件事情向他的弟兄们说明之后呢，接下来呢他就跟他的这个真正的弟弟，就是跟他同样的母亲啊，还不只是同样母亲，同样的母亲的这个弟弟便雅悯相拥而泣啊。那么之后再跟其他的兄长拥抱痛哭。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的这些的拥抱跟亲嘴呢啊，就表示他们彼此之间呢已经和好了。而且他们这次啊和好呢，其实是比以前还要更加好啊。以前在家里呢，其实虽然是兄弟呢，但是其实没有兄弟之情。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见他们和好啊，真的恢复啊这样的兄弟之情。那么看见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么我们从约瑟的这些经历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他其实有许多跟耶稣非常相像的地方。我们看见约瑟受苦，被下在监狱里面，然后又被提拔出来啊，然后坐在这个宰相的这样的一个啊高位上面啊，就像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受苦，然后被钉十字架，然后复活升天，坐在高天的宝座上。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他因为坐在这样的一个职位上，他可以拯救当时受饥荒的这些人。我们看见耶稣复活升天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就可以拯救世界上所有的人啊啊！所以我们看见其实约瑟啊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预表。我们看见啊，耶稣来到世上是一个完全的人，以一个完全的人出现。我们在这里看见的约瑟好像也是非常的完全啊。所以啊，从约瑟身上其实啊，神是要借着约瑟让我们从他的身上也是能够有所学习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创世纪45:16-28的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讲到雅各的全家受邀到这个埃及这件事情，当这个法老跟他的臣仆听到这个约瑟的弟兄们他们来到埃及之后呢，那么他们啊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他们非常高兴。为什么他们会非常的高兴呢？我想是因为爱屋及乌的缘故。他们因为爱约瑟，所以呢也就爱约瑟的兄弟们，所以呢他们就希望他们能够也能够来到埃及跟他们一起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法老呢啊，他就啊跟约瑟讲要邀请他的弟兄们来到埃及居住，而且呢还送他们许多的礼物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约瑟的弟兄们，他们不但因着约瑟呢可以得到拯救，而且呢他们还可以得到很多丰盛的啊祝福哈。那么从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啊，这个就像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不但可以得到拯救，而且呢我们从基督里面我们还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约瑟对他弟兄们所做的安排呢，不但是按照法老的吩咐去做，而且呢他还给他们礼物。那么在这里他给他们什么礼物呢？啊，他给他们的第一件礼物就是衣服。那么衣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什么，跟衣服有关系的。他在这里送他们衣服，但是之前呢他们的兄弟呢夺了他的衣服，抢，抢夺了他的衣服，所以这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另外呢他给他们许许多多的财物，其实是蛮多的财物，这跟他们以前为了一点点的钱把它卖掉这件事情呢又成为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另外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呢是以恩典来对待这些二代他的弟兄，然后我们就看见其实在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也是用这个恩典来对待这些得罪他的人，所以有很多跟主耶稣相似的地方。那么约瑟在这里除了恩待他们之外呢，还吩咐他们在路上不可相争。为什么会吩咐他们在路上不可相争呢？其实呢他可能早已经预料到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弟兄们在路上呢一定会为着过去卖他的这件事情可能在那里争，早就告诉你不可以这样做啊，所以就是会在那里为这件事情争，会破坏他们兄弟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约瑟在这里事先就嘱咐他们不可以在路上相争，就是要他们兄弟之间有兄弟的这种美好的关系。那么从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也吩咐他的门徒们要合一，要彼此的相爱。那么这些的劝勉呢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今天神给予我们诸般的恩典，那么这些诸般的恩典呢不是又让我们用来为此来相争的，乃是要让我们彼此之间呢能够更加的彼此相爱，一同来享受神给予我们这么丰盛的恩典。那么当这个约瑟的弟兄们回家去告诉他父亲的这个好消息之后呢，那么接下来这个雅各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他是不是很高兴我的儿子活了而且当宰相？没有，在这里我们看见呢这个雅各起初一听到的时候他不敢相信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说他什么心里冰凉。那么雅各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会心里冰凉不敢相信是因为这件事情实在太好了，太好的消息以至于让他没有办法相信。因为在这过去的这十几年的生活里面，在他的心里面他已经认定了这个约瑟呢已经被野兽吃掉了，已经死了，人死怎么能够复生，人死怎么能够复生这件事情呢，我相信让雅各呢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另外就算当初的约瑟他从死里面逃生他可以免于一死，我们可以想一想他能够免于 一死，但是以一个希伯来人的身份他怎么样能够当上当时最文明的一个古国埃及国的一个宰相所以这件事情对雅各而言也简直是令他没有办法相信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难怪雅各心里面会冰凉，他在想会不会我这些儿子们呢他们想办法来骗我要把他骗到埃及去所以呢当他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相信。同样的，今天我们许多人当许多人听到福音的时候也有类似这样的反应，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情，只要你相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将来就可以到天国里面去，这样白白的恩典实在太好了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我相信这也是今天许多人没有办法来相信耶稣的原因。那么就在这个雅各他没有办法相信的时候呢，突然间他看见了 这个约瑟所打发来的这个车辆，当他看见约瑟打发来的车辆的时候，他心里的眼睛才明亮，他才苏醒过来，他才看见啊，这件事情是真的。同样今天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啊，许多人也都不相信啊，只有等到这个啊，神开启人心灵的眼睛，让人看见那些可信的凭据之后呢，人才会相信这个福音啊。所以啊，真的是非常可惜，如果人不能够相信这么美好的福音啊，那么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啊。接下来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十六章的经文。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啊，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段的经文，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念哈，我们啊直接来讲。那么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雅各啊，他接受了他儿子们所报告的这个好消息之后呢，那么他就从希伯伦这个地方启程啊，入途经过这个别士巴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知道别士巴这个地方其实啊，跟他的这个家非常有渊源的哈。那么别士巴是以前以撒向神献祭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雅各呢，他也同样的在这个地方呢向神献祭。那么我相信他在这里为什么要向神献祭呢？是因为他有事情要来求告神啊。因为他对于要去埃及这件事情呢，其实他虽然说要去了，但是我相信他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不安的。为什么他心里面会有不安呢？因为神应许他们的地方明明是在迦南地啊，为什么他们现在会遇到这种情况，让他们不得不到埃及这样的一个地方去？所以在这里雅各对于他们是否要去埃及地这个地方，其实心里面有许多的疑虑。他会在想，是不是神真的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带领啊？所以啊，他在想，如果不是真的神的带领，他们这样做会不会就违背了神的心意啊？所以当他在这样挣扎的时候呢，那么最好的办法呢是怎么样？当然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啊，来求告神到底神对他们的带领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也啊垂听了他的祷告，所以呢神在夜间啊，在异象中对他说话。我们看见神对他说话这件事情呢啊，就给他带来一个啊很大的安慰。在这里啊，神让雅各这个不安的心情呢就得到安慰哈。那么因为神告诉他啊，让他可以平安的去那个地方。那么为什么神在这时候要让以色列人搬迁到埃及这件事情呢？啊，这个原因呢我最后的时候再讲。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八节到二十七节的这一段经文。我们这一段经文讲到这个雅各他们一家前往这个埃及的名单。那么这些的名单呢啊，最主要都是按照这个雅各的妻子啊，他们来啊来计算的。总共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啊，你去读这一段经文呢，是记载从利亚而出的后代子孙啊。这里说总共有三十三个人啊，但是其实这里面其中有两个已经死了啊，就是儿跟二男啊。我们在之前的经文有看过哈，儿跟二男已经死了。但是如果再加上他的女儿底拿呢，那么在这里实际上呢只有三十二个人啊，三十二个人，这是从利亚出的。那么第二个部分是从十六节到十八节啊，这一段呢，这段记载是从希帕而出的这个后代子孙，那么包括他的孙女希拉啊，总共就有十六个人。第三个部分是从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记载的是从拉结而出的后代子孙，那么包括约瑟还有他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总共就有十六个人。第四个部分是从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 啊，这是从毗拉所生的这些后代子孙，总共有七个人，所以你把它加起来，32+16+14+7，就是69个人。再加上雅各本人，所以总共就有70个人。雅各家总共有70个人来到埃及地，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了，这70个人呢，并没有包括雅各的妻子，也没有包括他的儿子的妻子，啊，那么在他的女儿里面，只有底拿被计算在里面。在他的孙女里面呢，只有希拉被计算在里面。所以雅各他们一家来到埃及的人其实是超过70个人的，如果把他的妻子那些全部计算的。嗯，啊，哦，童子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呢，啊，不是指没有结婚的意思。童子他的 range， 他可以40岁以下的人都叫做童子。所以如果这样看起来是应该是结婚，而且他的兄弟其实都蛮老的了，因为你想雅各已经130岁了，所以其实他们都有孙子了呀。所以不是呀，不是很年轻的，是蛮年大，年纪蛮大的。但是便雅悯因为最小的呀，所以可能还称他是童子，但是童子的范围是蛮大的，40岁以下都可能被称为童子呀。 boy 是现在人的翻译嘛，但是其实当时他那个童子的意思就是40岁以下的人，啊，他不是指我们今天的啊 teenager 这种小男孩这个意思。Yeah， 对，好。那么这个他们的家的名单讲完之后，我们就来看28节到34节。好，这段的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看见约瑟呢，啊，就跟父亲在埃及这个地方重逢。那么当约瑟看见雅各之后呢，他抱着他哭了很久哈。我相信啊，他这一哭就是把他这啊这么多年来的委屈哈，还有思念他父亲的心情呢，啊，全部把它发泄出来哈。那么接着约瑟就提醒他的家人要怎么样去跟法老来说话，以便呢他们可以顺利的得到这个歌珊地来居住。那么在这里为什么约瑟一定要他们居住在歌珊地这个地方呢？啊，我相信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哈，因为歌珊地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很适合他们牧羊居住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他们可以在那里生养众多啊，没有这个生活上的这个忧虑。另外一个呢，啊，歌珊地是在啊，这个埃及的边境上面，所以呢，啊，是一般埃及人比较不会去的地方，所以他们不会跟埃及人混杂的生活在一起。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可以保存啊他们以色列人的信仰的纯正，啊，不会被这个埃及的异教之风所影响，啊。那么在这里有许多人读到这里，那这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信主之后，那么我们就啊自己啊找一个地方啊，这基督徒全部生活在一起，就好像阿米许一样，他们啊自己啊住在一起？不是，我相信在这里最主要是要告诉我们哈，啊，就是基督徒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啊，最主要是这样子哈，啊，而不是在于啊，要我们跟世界其他的人隔开来啊生活。那么46章讲到这里就结束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接下来我们来看47章哈。47章，首先我们来看这个47章1到10节的经文。 那么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瑟他就带着家人去见法老。那么约瑟首先挑选五个兄弟们啊，去接见这个法老。那么法老真的是一见面就问他们是做什么的，所以我相信这个约瑟呢对法老相当的了解，他事先就已经知道法老会怎么啊问他们，所以他先教他的弟兄们啊怎么回答，他弟兄们就照着他所说的回答。在这里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在求你啊，容仆人住在歌山地啊。他的弟兄们就照着约瑟啊所吩咐的，就这样讲了哈。结果呢，法老呢就答应了，真的是啊，这个约瑟非常厉害哈，所以不但答应了，而且呢还将他的牲畜呢都给他们管哈。啊，让他们来管理，哦，所以可能也当了一个小官哈，可能是畜牧长之类的东西。那么跟着这个约瑟呢，就引他的父亲来见法老。那么当他的父亲跟法老见面的时候，就先给他祝福。接着呢，这个法老就问他的父亲说：“你平生的年日有多少？”他可能看他已经很老了，所以就问他你平生的年日有多少。雅各对法老的回答是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呢是130岁啊，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也 不少了，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那么我们看见雅各他在世上的年日其实算是很长了，如果他活在我们今天呢，那么他就是现今最长寿的人，现今最长寿的好像是110几岁，他130岁。但是呢，跟他的列祖相比，跟亚伯拉罕跟以撒比呢，当然还是少了一些。所以我们 不但看见雅各他说他的一生年日又少，而且他说又苦，他的一生真的是蛮苦的，真的是坎坎坷坷的一生。但是这个苦难的一生呢，却造就了他这个人，让他从雅各变成了以色列，让他从一个抓别人东西抓别人祝福的人，那么他变成是一个抓住神的人，所以他变成一个好像在世上得胜的一个人，他变成了是一个真正得胜的人啊。他本来只是抓世上的东西嘛，他看起来好像很富有，很多东西他都有，但是其实他不富足啊，他也没有得胜，他最后真正抓住神的时候才真正成为一个富足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得胜者。那么我们看见雅各到他年老的时候，他不再以诡诈来对待人他反而是过着一个信靠神、一个敬拜神的人生，所以呢，他就成为一个能够给人带来祝福的人。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就两次的来祝福法老那么接下来我们看47章11节到26节的经文。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瑟呢，他没有条件的来奉养雅各全家的人让这群属神的子民呢得到充分的供养。另外呢，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差别的待遇，就是埃及的百姓他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要用银子，他们要用自己的牲畜，他们要用自己的土地，甚至于他们要用自己来换取这些粮食以便为生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因为有约瑟的供应呢，他们就变得越来越富足。这些埃及的百姓因为没有这个样的一个供应，他们就变得越来越贫穷最终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人都变成法老的奴隶都被法老所掌控。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属神的子民 跟不是属神的子民之间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一个人在主里面呢，不但可以得到白白的恩典，而且呢，他是可以享受神所给人的丰盛的生命的。相反的，一个不在主里面的人，他不但不能够得到这个白白的恩典呢，而且呢，他还要受到这个世界的奴隶，啊，没有办法享受这个丰盛的人生。那么就是这段经文所给予我们的信息。最后我们来看一下27节到31节的这段经文哈。我们看见这个年老的雅各，他还在这个埃及这个地方住了17年。到了他147岁的时候呢，他知道他的日子呢已经快要结束了，所以他就派人去把约瑟招来哈。为什么他要把约瑟招来呢？因为他有一件事情要交代他，啊，他有什么事情要交代他呢？啊，他要他把他的骸骨呢，能够带回到迦南地区。那么在这里，为什么雅各要特别吩咐约瑟要把他的骸骨带回去迦南地呢？啊，这并不是因为他像现代的人一样，我们现在有许多人在生前呢就为自己买了一块福地，所以呢将来一定要葬在那个福地上面，在这里不是这样子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乃是因为雅各他相信神的应许。神给他应许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是在迦南地。所以他相信神一定会将他以及他的后代子孙呢，能够把他们带回去迦南地。所以在这里呢，他这样吩咐约瑟呢，其实呢是表明他对神的信心也是要让他的后代子孙知道，神给予我们的应许地呢不是在埃及，而是在迦南地所以不要忘记，不要以为哇你们在埃及过的日子舒服，你们就可以一直住在这里，不回到神所给他们应许的地方。所以在这里他特别的交代约瑟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人生我们都知道将来终是会遇到这样的一天的时候。那么当我们到人生快要结束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有雅各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看见神应许给予我们的地方，神应许我们将来要到他那里去。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当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其实许多人在面对人生的终结的时候，那么都是会非常坦然的，而且会欢喜快乐的等待那一天的来临。在这里我最后再补充的一点，就是我刚刚有讲说最后要讲的，就是既然神所应许他们的地方是迦南地，为什么神又让他们遇见饥荒，不得不搬到埃及来居住？那么要了解这个，我们就可以看看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情况。当时以色列人居住在迦南地的时候，其实他们跟迦南人来往是非常密切的，他们已经娶了迦南地的女子为妻。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人数很少，如果把这些女性扣掉的话，他们不到70个人。 OK， 所以如果他们居住在迦南地呢，他们很快的就会被他们同化，因为他们娶迦南女子为妻然后做这件事情很快的就会被同化。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呢，神借着这样的机会让他们搬迁到埃及这个地方来，其实呢最主要是要保存这个他们的信仰保存他们，让他们不会被这些迦南人所同化那么有些人就会想说，那么他们搬到埃及，难道他们就不会被埃及人所同化吗？不会的。从之前的这个记载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埃及人他们非常讨厌什么牧羊的所以呢，埃及人他们就不会跟他们往来就像后来以色列人他们非常讨厌外邦人，他们也不会跟外邦人往来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他们搬到埃及呢是安全的，因为埃及人不会主动的跟他们往来的那么 另外一件事情我刚才提过，就是说他们居住的这个歌山地呢是在埃及的边界上面，他们不是住在他们里面，所以呢要跟他们接触的机会呢就更加少的。所以当他们搬到埃及的歌山地的时候，其实他们跟埃及人之间很自然的就形成了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分隔，分隔开来。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搬到埃及不但不会被他们同化，而且呢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所以他们就生养众多，甚至于生到埃及人都觉得这些希伯来人怎么生这么多，对他们造成威胁，所以我们看见神有他的美意的。那么等到他们生养众多之后，神再把他们带回到迦南地呢，那么因为他们人数很多，他们就不容易被迦南人所同化。所以很多的事情在背后其实都有神的特别的带领。有时候我们人看起来不理解，为什么神你让我遭遇到这个饥荒让我必须要搬迁到这个埃及地区不能住在你给予我们应许的地方。很多人可能会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这样抱怨，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看见神的美意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带领的时候，那么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呢就会增长。所以很多的事情神的做法是超乎人所能够想象的很多是神的智慧不是我们人的智慧我们人所看都很短很浅，但是我们看见神他看得更长远看到更长远讲到这里就今天就结束。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还是分组